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的第八章。那我们前面两次呢，分两次讲了关于挪亚的方舟啊。挪亚方舟我们花了一些时间，原因是呢，这是圣经的从一开始呢，第一次我们比较全面的来看一个审判的信息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视角呢是关于神的恩典啊，神是先告诉人会发生什么。先把福音告诉人，因为他预备了方舟，神的本意并不是审判。然后呢，我们分享了审判本身的意义，上一次是无法逃脱的，审判是令人敬畏的。那如果我们回顾这两个点呢，我们合起来看，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图像，就是主在他的整个计划旨意里，他始终都是怀着爱和美意的。那事实上呢，对人的审判不在神的计划里，甚至不是 B 计划。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有一个 A 计划， A 计划就是最好是这么发生的，实在不行呢就有 B 计划。神对人计划从来都没有计划要审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终那个火湖啊，按照圣经的启示呢，火湖，永恒审判的火湖，不是为人预备的，是为堕落的天使预备的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神并没有为人预备火湖，只是人因着自己不信，非要跳到火湖里去。人一定要跳到火湖里去，这是我们从审判里得着的信息了。我举个很形象简单的例子，就好比你在家里呢，你有厨房有一把刀，我想问你，你设计和使用购买这把刀，你的本意是什么？是让你的孩子割伤手吗？肯定不是，对吧？你是不是有一个 B 计划最终让他割伤手？也不是，对吧？无论你的 A 计划、 B 计划、 C 计划、 D 计划都没有让他割伤手，对不对？你永远都不是说我有某一个计划，我这把刀是准备把我的孩子割伤的，没有，永远都没有。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事实，神的计划里从来都没有要人去经历审判。但问题是，你的孩子真的会割到手，他趁你不在家的时候他进去了，把他拿起刀来就在耍，耍完以后手上就破了。大家注意到这个里面的问题了吗？刀是为孩子流血预备的吗？不是的。火壶是为人预备的吗？不是的。道理是一样的。火壶不是为人预备的，但是人一样可以进火壶。刀不是为孩子流血预备的，孩子一样可以流血。两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警醒的是，我到底选择什么？艾尔弟兄刚才用一段这罗马书五章其实讲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。神就是要给我们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。但问题，我可以拒绝这恩典，我可以不要，我可以留在罪作王的境况里，最终经历死亡。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经历死亡，不需要去火湖。问题是呢，我非去不可，神也拦不住我。这就是一个特别悲哀的事了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七章的这个洪水啊，其实是神拦都拦不住，这些人就是要去洪水，这就是一个事实，是他拥抱的洪水，选择的洪水。我们今天要进火湖的，都是自己选，我就非要进去。虽然方舟很大，虽然基督的恩典足够大，我可以不要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不再是这两个了，我们讲完了就过去了。今天的主题呢，用一个词来表达呢，就叫新的开始。是不是你一听就觉得很开心啊？对，很高兴，是很高兴，从第八章开始啊。新的开始啊，我们永远是会怀着盼望的，对不对？那审判完了，我们是不是觉得哎呀，这个停在审判里觉得很忧伤 我们要知道神既然他的本性就是爱，他怎么可能让我们就只停在这洪水的审判里呢？所以洪水是个预表啊，他在讲我们未来在永恒里会经历的事情是怎么样。我们上次讲的那水的审判和火的审判，我们上次也对比了。所以既然洪水之后有新的开始，我们在永恒里也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这是完全一一对应的，完全一一对应的预象啊，一个图画。所以新的开始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，神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啊。这是这句话里都包含了极大的爱。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注意，是神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。这说明呢，神若不这么做，水就一直在那里。神许可审判发生，神也可以让这样的事呢开始停下来。所以在这里神叫风吹地，显明他的力量，显明他的能力。同时呢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就很让我们感动了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。首先纪念的是谁呢？挪亚。阿们。挪亚的一家是因着谁蒙福的呢？是因着挪亚。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的人的身份呢有多尊贵吗？就是神呢，你在神那里啊看为宝贵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我们特别爱一个人或特别爱一样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啊一直是惦记着那个人或那件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一直在惦记谁呀？在惦记挪亚，对吧？是不是很让你感动？那我想问你，挪亚在方舟里，你在基督里，现在神在惦记谁呢？在惦记你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对比了吗？你今天在基督里吗？这个得问你自己啊。你在基督里，你就被神所关心。有什么比被神所惦记所关心更好的事呢？他一直在想着你。我们都希望我们能被人所爱，但是我们在地上找不着。因为你去找到一个即便他想要很爱你的人，最终他都是想从你这得点什么。因为我们就是犯罪的本性，我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犯罪的本性，除了耶稣基督可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他，信他我们藏在他里面。我们藏在他里面，我们也不是从人那里得神的爱，我们是直接从神那里得神的爱。因为人那里没有，即便有一个人他能给你，也是因为他先从神那里得了，他是个二传手，他是个管道，源头也不是他的。神的工人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就意味着呢，所有爱的源头，那爱的原动力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挪亚经历了，你也可以经历。所以新的开始是因为神纪念，神想念，神关心属他的孩子。所以又回到一个最初的话题，你是神的孩子，这得问你自己啊。就像神一开始生命册名字都写了，那你一定要跳到火湖里去，就自己把自己的名字给涂了啊。所以到创世纪的第八章一开始，是因为神纪念，所以他要给人新的开始啊。然后就发生了很多事啊，雨也停了，然后水呢就开始渐渐消了，然后呢就放出一只乌鸦去啊，乌鸦飞来飞去啊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第七节啊，第八节又放出一只鸽子去啊，看看地上的水退了没有，遍地都是水啊，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，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啊。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，他又等了七天，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。到了晚上，鸽子回到他那里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，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他又等了七天，放出鸽子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。好，注意哈，两个七天啊，这里一个小的事情啊，就是乌鸦和鸽子的对比啊。那乌鸦显然它是代表一种的人呢，就是它就是喜欢待在地上。 对吧？就是乌鸦都不回来，鸽子会回来。鸽子是洁净的啊，乌鸦是不洁净的，它是有一点这个预表的意义在里面啊。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重点来看神的给我们的新的开始。那12节，他又等了7天，放出鸽子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。7天，我们知道呢，神造万物是7天，然后在以色列人里面的第7天就是星期六，是吧？然后星期天呢是第一天，那星期天是第一天，也是第八天，所以在圣经里的八的这个数字代表呢就是新的开始，所以来注意鸽子放出去，等了7天放出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，因为它有新的开始。鸽子代表洁净的生物啊，代表我们今天从方舟里出来有新的开始的人。新的开始是第八天，我们每一周什么时候聚会呢？是在第八天聚会，是不是？也是第6天是安息了嘛，对吧？以色列人第7天安息了，星期六安息了嘛，是吧？就是，以色列人在星期六是安息日，星期天就是新的开始。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呢？是星期天复活的，星期天早晨复活的。所以他是那出熟的果子，他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开始。新的开始是一个非常美的事啊！如果我们讲了神的恩典只停在审判之前，给我们造方舟，给我们预备基督，给我们福音，给我们警告给我们圣灵推动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，让我们能进入基督，我们只停在这儿，那这个恩典呢？没有完全讲出来，这是很大的恩典，但不停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预备了未来，预备了未来，所以我们能读以弗所书的弟兄姊妹啊，就读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，就讲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恩典，我们就知道神在永恒里，在灵里给我们预备的东西，我们以后会有一天会全都明白，但在这儿呢？我们知道，借着这挪亚方舟的新的开始啊，我们知道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在永恒里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这个鸽子它出去了，第七天放出去不再回来，就预表着地上新的开始出现了。挪亚呢，从第13节开始啊，一直到第19节呢，就他撤去了方舟的盖子。然后呢，神对挪亚说，到第15节，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可以出方舟，在你那里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来，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出来了，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所以审判的事过去了之后呢，所有的挪亚的一家，所有的牲畜，所有的走兽都出来，出来做什么呢？外面的世界很重要哈，这个时候是洪水退去的世界。洪水我们知道呢，水是代表洁净的，就像末后的审判，火也是要洁净一样。洪水洁净完，就像一个新的盘子一样，你盘子洗干净了，你拿来，多么漂亮的一个盘子！挪亚带着所有的一切出了方舟之后，新的开始是一个全新的祝福，洁净的祝福。所以神一开始给我们的总是因着圣洁来的祝福。我们最后会讲到在第9章的后半段。挪亚又犯罪了，这个就是人坏是里面坏了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这都是预表，最终要走完这个全部，必须要耶稣基督来啊。那我们回到挪亚这个故事呢，我们看见神在挪亚的这个整个故事里呢，他把3段呢都做完了，就告诉我们未来呢也是这3段。第一段呢是先给我们预备救恩，给我们福音啊，恩典在审判之前。 第二段呢就是审判本身，第三段呢是审判之后神给我们新的开始的祝福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段的话啊，来看这个真正的永恒里的祝福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来看那启示录的第21章啊，启示录的21章最后一卷书啊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启示录的21章，21章的第一节，这里我们要看和挪亚方舟完全一一对应的，我们今天在讲挪亚方舟之后新的开始，那我们要看的必然要看永恒里全然应验的新的开始是怎么样的。启示录21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所以新天新地就是新的开始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儿啊。这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未来新的开始的情况。在这个新的开始里呢，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素。第一，就是神跟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点特别重要。因为若新的开始呢，我们没有神呢，就不是新的开始。来，我们知道那只乌鸦啊，飞出去它就不再回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它想要的就是外面的世界，不是挪亚方舟，不是神。所以这个真的不取决于今天神是不是会把我们放到我喜欢的环境。就算今天把我放到我喜欢的环境，如果我不以神为乐，我不看重的是恩典的给予者，我就是看重他给我的那点祝福和恩典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最终去享受这新的开始。因为新的开始，我们真正永恒的新的开始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，其实你也没有看见其他的要素，一个映入眼帘的最突出的要素就是神跟人在一起，不是吗？启示录的21章的第三节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说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特别想要告诉你，我跟你住在一起，你说其实我并不希望你跟我住在一起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新的开始，我们才可能真的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我们就像乌鸦一样，我就是想赶紧出去啊，去享受这个新的盘子，洗干净的地，这地如果没有耶稣，没有神，最终还是会被我们玷污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在这儿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核心啊。我们再看第二个点，在这新的开始里呢，第四节，没有悲哀，没有哭嚎，没有疼痛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眼泪，这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呢，在地上啊，因着罪呢，就有这些东西。我们因着罪会有什么？会有眼泪，会有死亡，会有悲哀，会有哭嚎，会有疼痛。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麻烦在哪了。我们的麻烦是，我们因着罪来的这些东西呢，我们不想要，但是我却想留着罪，这是我们的麻烦。这两样是不可能做得到的，不可能合在一起。我们怎么样没有眼泪、死亡、悲哀、哭嚎和疼痛？就是我们去到永恒的祝福里，是一个圣洁、没有罪的地方。所以今天如果我说我真的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它隐含了一个特别重要不可或缺的假设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恨无罪。 我不要再活在这罪中，否则的话呢，我有个新的开始，我难道在那儿再去经历眼泪和死亡吗？没有。所以在这儿，我们首先看见了神跟人在一起，其次看见呢，他不再有因着罪来的一些后果。再一次我们看见神反复在讲，一切都是新的。第四节的最后说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第五节说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旧的和新的有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就是新的就意味着呢，它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它不再和旧的有任何的联系。为什么叫重生？这些词啊，都非常意义是准确的，我们不可能去用别的词来代替。我们人更希望的是改良，不是重生。改良就意味着我还可以留下一点以前的东西，重生就意味着你不再是你了。阿们。大家能区别这两个 的不同吗？我们经常在地上接受的就是一种概念呢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有过犯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变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变好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可以，耶稣就不必死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刚才读的21章的启示录这段话就不真实了。如果可以，就不能用重生这个词了。为什么要重生？就是旧的过去的没有一样我们需要留下的。所以新的开始里就意味着神给人的祝福全都是新的。我们不再是在我们的眼泪疼痛和哭嚎里跟神建立关系了，因为没有罪了嘛。我们是在什么呢？是在神的极大的属灵的祝福和恩赐里了。我们不断的更深的认识他，在天上呢，有每一天我们都会知道，哦，原来主是这么好，哦，原来主比我想的还要好。所以我们回到这创世纪的第八章啊。所以在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呢，我们注意到八章的最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啊，挪亚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神对这件事呢有一个很宝贵的回应，然后就进入到第九章。这件事是什么呢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们等会儿讲神的回应。耶和华挪亚一出方舟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坛献祭。新的开始，人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是感恩，是感恩。所以在新的开始里，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我用个什么词来表达，就是神负责祝福啊，人负责相信，神负责给恩典，人负责感恩，完全契合，没有任何罪在当中做拦阻的这么一种关系啊。所以在这儿挪亚筑坛呢，它代表人相信神，它代表人知道神所给的这新的开始是好的，它代表人在新的开始里是以感恩神为基础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献祭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去做一座坛去献祭啊。那但是呢，没有哪个基督徒不祷告的。大家注意到这个的区别吗？献祭只是一个有形的动作，如果你里面不是带着感恩的心，不是带着对神那满怀的爱，你去献这个祭，神会悦纳吗？神不会悦纳。所以这个动作里面的根本的原因是这个人里面的心。我们都知道旧约有以色列人拿什么，拿跛脚的羊 拿这种各种有缺陷的羊去献祭啊，神是大大的责备他们。他为什么会拿有缺陷的羊去献祭？因为他不情愿。所以就算你献了，神也没收到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神今天不会要你的羊呢？因为你的心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你跪下来祷告就可以，就是献祭。就像你跪下来祷告，如果神让你今天去献一只羊，你就会去献了。所以这个献这个羊这个动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是什么心？那你带着羊到神面前是个什么心？就是感恩嘛，对吧？因为罪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所以献燔祭就全部烧给神。你知道五个利未记五个祭里面第一个就是燔祭，全部烧给神。我们今天是一样的，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来到神面前都说什么？神，我把一切献给你，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你买赎回来，所以在新的开始里我就是属你的。所以神在新的开始里，在启示录的21章我们看见神愿意与人同住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人什么？人愿意把自己献给主。然后当人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，那个很美的事就出来了，神就开始给应许了。哎，这个太棒了。来知道一个新的开始啊，都是从神的应许和祝福开始。神的应许就是祝福，大家能理解吗？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应许啊。神的应许就是你可以抓住的祝福。我再说一遍，神的应许就是你可以抓住的祝福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呢？是因为主说了。我想问大家，今天神说了，他永远不会再用洪水灭地，你可不可以用这个向他祷告？当然可以。你说主啊，你说过不再用洪水灭地了，所以我今天祷告，你不能再用洪水灭地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这是你的应许。我们祷告就是把神说给我的话，答应我的话，应许给我的话，我再说给他听。这祷告是一定成就的。所以在这儿，我们看啊，第21节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他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今天我们不需要担心地上的四季会没有。为什么我们不担心？我不需要管科学家怎么说，我不担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应许的。阿们。有什么比这更强大的？神说有，他就一定会有。哪怕今年的夏天热一点，哪怕明年的冬天冷一点，没关系。我知道他一定还会有。而且他一定还会有夏色，一定还会有春夏秋冬耕种的周期，一定还会有。因为神说了不灭就不灭了。这个地就一直存留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，在千禧年经历完之后，新天新地之前，那火降下那个时刻，在那时刻之前，全地依然都是这样的。哪怕最后的一千年，耶稣第二次来之后，地上有一个千禧年，就是一千年的安息的时候，我想告诉大家，那个时候地上也依然还是有春夏秋冬，有耕种收割一样的，会下雨，会有四季，会很美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的话他就不收回去。然后我再给大家一个很美的事，神立约的时候，我们从第九章开始呢，我们就看见神就不断的在讲一个词，立约，对吧？我与人立约，我与人立约。神立约的时候都是他给人应许的时候。大家注意到这个点了。我们要让自己活在神的约里啊，不是说我要做什么配得神给的应许，而是我献祭，我相信，我赞感谢，我赞美他。神要的就是我的信心，剩下的是神他来实现他的应许。然后更美的是什么？他每一个应许都在前面的应许之上，他会加， 啊，我不知道 Eric 弟兄会什么时候开始他那个系列要讲时代论啊。其实呢，那他会从一个比较严谨的这逻辑的角度啊，会跟大家做分享。星期五的晚上，但是呢，时代论的一个根基就是神因着他的应许有不同的约，然后呢，在这不同的约里有不同的时代。一般的分法呢，就是七个时代，从亚当一直到主，最后第二次再来之后啊，一共有七个时代。而每个时代你会发现神都有约，约的核心是什么呢？约的核心就是神给应许，人付出信心，神应许里给祝福，人在信心里接受祝福，都是这样的一个，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。每一个约都是这样。我们再往后看，就会看见亚伯拉罕的约，就会看见摩西的约，就会看见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恩典之约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神与人立约，怎么立？所以我们从第九章一开始，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，我们就能讲到多少讲多少，立约的形式就开始了啊。我们来读一下第9章的第1节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啊。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那这个是在立约之前神给了一个很宝贵的应许，这个应许就是呢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我们要注意啊，虽然神是说呢你们要，但是没有神我们能做得到吗？我们做不到，说明神他在挪亚之后，他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他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那好，我想问大家，今天站在我们这个时点，你觉得神做到了吗？做到了，对不对？神答应他就做了。今天地上有多少人？70亿人，如果不是80亿的话，挪亚出方舟多少人？8个人，多少倍？10亿倍，10亿倍。神做到了吗？神做到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这背后神的恩典。神是一位施恩典的神，然后他的恩典怎么施出来，就是借着他的应许，他说未来一定怎么样，就是一定怎么样。人最糟糕的就是不相信神的话，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。有一句很糟糕的话呢，就叫人定胜天，就是神你要说左我就非要右，你要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吃，我非不吃，是不是？就是他说现在可以吃肉了，你说不行，我非不吃肉。他说你要生养众多，我非不生养。就是人呢，人有自己很多的想法，但是呢，有一点，他永远不可能改变神带领全地的进程。因为呢，在挪亚之前也曾经有很大一批人想改变，那这批人呢都因着洪水不见了。现在呢，挪亚之后又出了很多人，他们也想改变。我想告诉大家，不要再去试了，永远不可能改变神要做的事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一定生养众多，你今天在地上看见就是昌盛繁茂生养众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第9章的第8节啊，开始要立约了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神说，我与你们并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。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对挪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。好，神立约目的是什么？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神为什么要跟一个罪人去立约呢？我们对他有什么价值？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对神其实没有什么价值。我说若有价值呢，我就不必死了，对吧？死的东西就没有价值，死亡就代表没有价值，死亡就代表要烧了。我们都会死，说明其实我们没有价值，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神要跟我们立约？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不是因为我们，是因为神自己。所以神的约是一个单方面给的约，不是一个双方的合同。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。单方面给就是神的本性所导致的，所带来的。他就是爱嘛，爱的本性就是要给予的。虽然我们都不是很好，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多少能理解一点点，就是做父母的对孩子就是这么样的一颗心。你为什么要去生养孩子呢？其实生养孩子在理性上不是特别的合理啊，因为你一直在付出，对不对？你不停的在给，从小到大的不停的在给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生养这件事情，它本来就是从你里面的爱所带来的动力。但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不可能有真的爱，所以会有很多的矛盾，孩子和父母的。这我们不是今天的主题，我们来看一下神自己。那神在这里，他的形象是什么？他愿意祝福人。所以新的开始带来的一个特别宝贵的，就是神的祝福重新显出来。所以他想告诉人，在新的开始里，我立约的记号是彩虹。立约的内容呢，我不再毁灭这地，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。我们知道从方舟一直到这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的21章之前的20章的最后，天上降硫磺与火，这当中经历了很长的时间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神守住了他的约，他不再用洪水灭地，直到全地结束的时候，再来的就是火了，就不是水了。那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啊？因为如果人不再是罪人，这个约呢就可以停在第九章的第十七节了。第九章的十八节，我们今天时间原因不可能讲完，我们下次会分享。挪亚又犯罪，所以罪没有结束，神的拯救计划就会继续往前推进。但是每一次呢，他都会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。每一个新的开始呢，都是他祝福的开始。每一个祝福呢，都是以应许的方式给我们。每一个应许都是叠加在之前的应许之上的。叠加的意思就是前面的还算数。有没有比这更好的事？真的没有啊。挪亚得着的应许，神给亚当的应许算不算数？算数的。 然后呢，神给摩西的应许，挪亚的应许算不算数？还是算数的。然后今天我们得着从耶稣基督来的应许，挪亚的应许算数吗？当然算数。我们今天看见，的确洪水不可能灭地，我们知道只要有彩虹在天上，你就不用担心洪水会把全地灭了。但人其实不相信的，其实到第十一章就会看见人家开始造高塔啊。人造高塔的一颗心就是害怕这洪水再来，我造高一点。当然了，也有人的骄傲。所以人从来问题都出在我不相信神的话啊，神说了他不做的事，你就要相信他坚决不会再做了。神说了你要生养众多，你就去生养众多，就一定会得神的祝福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立约就是人祝福的开始。我们常常会误解，神要跟我立约，是不是我要有点责任，我要干点什么才配得？我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做的就是八章的二十节，我要献祭，我要相信，我要感恩，对不对？就如同挪亚，就如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众人问耶稣，我们当做什么？耶稣说，你当信。信主耶稣就是做神的工，信神就是做神的工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神的工才配得神给我们所有这些祝福和应许？信他，你把我自己交给他，他说的话呢，我就按他的去做。我们不要立自己做王，不要以自己的意见为主。我撇下自己的意见，撇下我里面的想法，我说主啊，你告诉我圣经的道理是什么，我就按照他的去行，祝福就来了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在永恒里呢，新的开始呢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审判的事过去了，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与主一直同住下去。但是呢，挪亚方舟呢，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的预表，因为神的拯救啊没有结束，人的罪性还在，所以神在历史很长的时间里不断在重复这样的一个模式。什么模式呢？就是警告，或者说给人话语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。在挪亚方舟之前就是进方舟，现在就是进基督。然后呢，神给人看见审判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管教啊，在最后的审判没有来临之前，所有这些审判在地上都可以看成是管教。然后呢，神告诉我们有新的开始，不断的这样的 pattern 啊，这样的一个模式，这样的重复，每个时代每个时代这么重复。然后呢，直到最后我们看见谁来了？耶稣来了，他第一次来，然后他在第二次来，然后就进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，一切就都是真的在永远的永远里全新的开始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挪亚方舟之后啊，我们学到了一个概念，就是新的开始是神永恒计划里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啊。然后呢，在这新的开始里，神是要把爱给出来，把他的祝福给我们啊。在挪亚方舟之后，神给的祝福我们今天读了，也就是应许。那在永恒里神给的祝福我们后来也读了，就是神与人同住。然后这个祝福我们怎么得呢？就是信他。就是挪亚做了一件什么？挪亚做了献祭，他筑了一座坛。但下一次呢，我们要看一个事实，就是罪人还是罪人。人的罪性如果不解决呢，再多次新的开始也还是没有用。所以真正新的开始必然有个条件，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讲到了，就是罪的问题得着完全彻底根本的解决。若不是这样，我们始终还要重复这个过程。所以从九章的十七节，如果停在那该有多美呢？十八节问题马上就出来了。所以最终的新的开始是所有的罪都已经远离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哭嚎， 不再有疼痛，不再有死亡。这是我们真正永恒最美好的永恒，永远不再改变的状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。父啊，借着这方舟，我们看见了您一开始的恩典是要告诉我们这福音的信息。借着这方舟，我们看见了您预备了基督，让我们免除审判。我们也看见了这审判的真实，审判的可怕和无人能够逃脱。我们也看见了在审判之后，您会开始给我们新的祝福。我们在永恒里也要经历新的开始。父啊，我们谢谢您在这一切的话语里，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永恒要发生的事。也求您带着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这许多的祝福，让我们真的有份在永恒里进到新天新地与您同住的那美好的祝福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